未熟無情されど美しくあれ。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二次元新闻节目，我是日天，坐在我右边的是
大家好，我是娜姐，欢迎收听这期二次元新闻节目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大巴，然后坐在我前面的两位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这个开头曲真的超爽。对，这个开头曲来自这个一月份的漫改作品家有女友，
打动了你？
是，非常打动我对，然后这个 OP 的演唱者呢叫做美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歌手，他之前在东京好像在新宿还是在涩谷哪儿，然后
你收过他名片是吧？
会有妹妹那太牛逼了，我好如果我当年就认识他那什么的，他在之前
当年他在便利店不想唱歌的时候
对，
你鼓励他是吗？
是，我是在这个 JR 的秋叶原站的这个出口这
有个小姑娘说我今天就在街头唱最后一首
对，然后我看到他把他这个吉他砸了然后没有，是他之前就在这个东京会有一些自己这个演出也是人气很高了其实已经，然后呢这个演唱了这个家有女友的 OP， 然后1月30号呢他的出道 CD 就要发售了，对，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因为他的作品真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可以醒醒了
可以可以
对，
然后这期节目我们就三个人了，因为怎么说呢，办公室又开始流感了，
对，
很危险。
是
这一期节目差点录不了，
对，因为我左右两边同时感冒，
对，
然后我一上班第一天发现我也快不行了，
就头晕。
没错，现在提起坐在大巴右边的是我然后我前天是请的病假，然后昨天呢是就跟浑身挨打了一样，
是就是
非常难受。
流感之后就感冒之后就觉得浑身肌肉疼嘛，然后头晕。我现在也有点这个症状，
我
录完这期节目我感觉
我就要倒下了
是
还有今天这个恢复比较好也能说话什么的，然后之前本来不想录是怕那个一是状态不好嘛，还有一个就是怕这个老用这录音设备回头传染给别人，
是
就差传染，对，
就办公室每次一感冒那就是至少两轮吧，
一大片对，就大家都会
感冒，第一次呢就必感冒第二次，
是
你这个月就那样了，对吧？
对，
你懂的。
是的，
嗯，
那行，那先说说新闻吗？
可以先说一下新闻了。
那我先来一条吧。有个动画叫《肌肉少女哑铃能举多少公斤》呢？正式宣布了一个 TV 动画化的消息。然后动画的话是在今年的夏季播出。这个作品的原作是一个漫画，然后作者呢是由桑德罗·碧奇。读的有点生硬啊，这个比较长。然后中文翻译的话是叫三肉碧起牙霸子，然后原作，然后作画的话是 MAM 作画的。然后这主要讲什么呢？就讲主要是一些高中女生啊，她们去锻炼自己身体的故事，有的时候是去健身房，有的时候是跟那个健身教练学一点这种非常有作用的一些健身的小知识
感觉这个非常适合西总，
对，然后这是一部
办公室的健美人
对，健美达人是吧？
是，
这是一部那个科普健身知识，然后也有一些爆笑元素的漫画作品呢，里面还有一些全员阿修罗里面的一些要素或者一些梗，因为这个作者也是原作者，就是也去参与了全员阿修罗的制作，他也是对另外一部作品的作者，很有意思。然后动画的话是由动画工房呢负责制作，对。
这个漫画作品呢我第一次看到是在某个这个以这个成人向漫画为它的这个主要内容，是我当时在搜索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有这么一个漫画，然后我点进看了一眼，看了那么十多页吧感觉，然后还是没有看到成人元素，
咋回事啊
对，然后就关掉了，
进错网站了
对很神奇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适合一些这个喜欢锻炼身体的朋友。
反
正就是借着那个一些解说科普知识的这个名号然后给大家服务一下，对。 然后里面其实也挺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姿势或者是知识吧。
对
啊，
有道理
啊，比如说那个卧推的正确姿势是什么，然后能锻炼到什么肌肉呢，然后哪些锻炼能够在家里做，哪些锻炼就是适合在健身房做的，这些都有解说。然后里面有一个解说深蹲的，还有平板支撑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让大家做一下。有段时间我打就雪原那段时间，我天天打雪原嘛，那段时间就天天做深蹲嘛。
什么？
对，因为打雪原的话，他有的时候要跑路，你知道吧？像要跑路，然后也中间不打怪，然后就拿着手柄，然后做深蹲
啊，
然后后面条件反射，然后有些打 boss 的时候就感觉站着打，然后做点运动，感觉手感就会更好，很怪啊。
厉害，居然这两者还能结合。
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比较无聊吧。
嗯，
对，我觉得无聊的人就喜欢去一边玩游戏一边去尝试其他事情。
嗯，
然后平板支撑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肯定最近的话，至少很多人都习惯去在家做一做，
因为这个很好实现。这个在家里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就有个地就行了。
对，有个地。
对，你就在地上撑一会儿 啊，而且撑的同时，就你可以比如说听音乐呀，或者看个什么东西啊。对，
听个歌，看动画片嘛，
可以同时做的。
我想起来以前我打学的时候，就做深蹲，做第二天就走不动了，学打太久了，然后有点傻逼，你知道吗？
他跑你就蹲，然后就第二天就不行了。
对。打 boss 的时候就稍微站着打一会儿，然后平时跑路的时候就蹲一会儿
啊。
然后有一天打太久了，就可能打了一整天吧，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发现哇傻逼了，蹲太多了，
所以还是少玩游戏是吧？
下次是蛙跳。不过你刚才说平板，我一想，哎，听音乐看动画，我基本就五秒解决，什么都看不了了。这跟个人也有原因啊，没办法。
嗯。
然后那个全员阿修罗呢，它是一个有完结的一个漫画作品，然后最近也开始了新作连载，叫全员奥米加。对，然后这个故事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接着全员阿修罗之后的两年之后，某个男人突然去拜访前作的一个主角山下商事。对，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里面又出现一个新的格斗达人，20多岁的叫成岛光武。然后这个确定的漫画是每周的更新。对，
好，
以后动画出了或者是有新的 PV 的话，我们再详细讲讲《全员阿修罗》这个作品，挺有意思。
嗯，
对。下面一条新闻，金石阳之和中岛卡兹基亚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剧场版动画，叫《普罗梅亚》。
哎，
然后今天也是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然后确定是
挺酷的，还是
对，2019年5月上映，现在是2月底啊，1月底嘛。嗯，对，其实五月的话，感觉也挺快的。
嗯，
这故事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世界上突然产生了变异，能够有一种操纵火焰的怪人，或者是叫能够操纵火焰的变异人吧，叫 Punish。 然后里面有一个专门就是对付这些火焰怪人的这么一个消防队，叫高机动救命消防队吧，叫 Burning Rescue。 然后主要是讲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剧场版动画估计时间也就2个小时左右。
嗯，
而这个配音里边居然有芥雅人，
还请了松山健一和早乙女太一的，也是一
对，感觉很神奇啊！这个配音阵容，
不是他的，主要他们这些演员的声音很有特点，就
是
你看一到
就有点太出戏，有时候就怕啊。但是我相信这个专业演员能够这个很好的避免这个事情。
对，然后里面其他的一些配音演员也是请了很多就很有实力的，
小清水雅美，
什么小山丽野，然后。江南修之、小吉克信，对，还有佐仓绫音，这些还有很多，
对，
我不详细说了。
可以，制作阵容还是很强的。
对
对，
那个人设一看，大家都说是不是那个大哥？对，《田园突破》里的大哥的确很像，
有点像，
发色也一样，然后那脸型、身形都差不多。
对，然后中岛卡兹基这个人其实是1959年出生的这么一个，现在应该是很多方面都有了，像作家。剧本还有很多，包括一些编辑之类的工作，他之前都做过。
嗯，
然后他就对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一些流行元素就很感兴趣，也是推相当于继承了那个时代，作品的一些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对，然后他的还在做动画的话，感觉还是挺有意思。
嗯，
下面新闻吧，就《机动战士高达闪光的哈萨维》呢，之前也是放了个全新预告。
哦。
对，然后这个预告的话，他是说将在2019年的冬天正式上映。 现在还是啊，我们现在也挺冷的。
No.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哈瑟维是布莱德舰长，也就是林有德舰长的仔啊，他的儿子。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联邦政府啊，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呢，就逐渐的更加堕落了，然后官僚主义呢和特权主义呢就越来越严重了，之前也说过。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里面有一位老将军搞了一个反政府的地下组织嘛，就是清除政府内部的势力。
嗯，
然后哈萨维呢也是加入到其中，并且成为了其中一个领袖人物。大概故事就这么一回事。
嗯，
然后那个原作的《富野由悠季》今天好像也是公布了一个新的他的自己的评论吧，里面就也说嘛，就是他就觉得现实世界其实也没有进步，反而也在后退
啊。
对，然后感觉之前写的这个小说作品呢，到现在还挺有现实的意义的。
嗯，
对，如果然后也是觉得这个作品放到现在去看，然后不知道大家心里会有怎么样一个感受，也相信能够在年轻的一辈中传达出一种不一样的影响力吧。
嗯，
但是就这种感觉。
不过这次终于没有说这是给孩子看的，我还挺感谢的。嗯，
就其实《富野由悠季》也是很喜欢提新人类的这么一个他。创造这么一个词汇嘛，
嗯，
因为他也觉得，就人类的革新还有人类的道路，一定是向着一个更好，或者是人类的交流会更加的直接和便捷吧。但其实现实也不是这样，他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现实的原因嘛，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顺畅
啊。
对，反正通过这部作品能传达出像我们这一辈或者像我们更年轻的一辈传达出怎样的思想，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看看这部剧场版里面到底会有怎样的变化。
好啊，很深刻啊，这个其实这个新闻说的感觉、
是这样的。对，《富野由悠季》说话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逻辑，
社会现实。
对
对，顺便再说一下，就是 S 高达即时机也公布了一个新作
啊，
串一下
《火线纵横》。
对，《火线纵横》
Crossfire
IIY
啊，
然后也是公布了一个详细情报吧。然后他这座还是有 Steam 的，就有 PC 平台的，还挺让我震惊的。
嗯，
然后这座的话也是2019年正式发售，繁体中文版确定推出。
好，
但这座参战作品的挺神奇的，只有四部嘛。然后这次的话是 C 的系列，还有W 系列，还有铁血的孤儿系列，还有 Double O 系列，就是高达零零系列，就只有这四个。对，然后怎么讲呢，有些人就觉得这四部作品是他们最爱的，有些人觉得没有 UC 了，就这部就不玩了。但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不管他参作品怎么样吧，至少他那个宣传预告，就是他放出来那个6分钟长预告 PV 啊，就这张动画做得很细致
啊，
至少在这方面的话就是挺走心的。
想玩 UC 可以玩之前那部嘛，之前那部只有 UC， 全是 UC。
但说只有 UC 的话又少了几个
啊。对，是的，
对，这个其实有点尴尬。
嗯。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形式的话，是不是以后万代南梦宫就是上半年出基站，下半年出这个
出高达、
SD 高达呢？
嗯、
然后你看这次 SD 高达也是那种不是一个全系列的教科书式的模式，就专门选几个，然后把整个作品都选的比较全，
是
包括他的外传作品，包括他的一些 MSV 作品，就全部都有。
嗯，
这个
这样这个系列才能做得长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好事，要不然每次都是说全系列囊括了，一个是这剧本每次怎么能写出新意，
嗯，
对，
还有一个就是总有顾及不到不会出场的作品，
很难雨露均沾。
嗯、
对,
对，
然后这次的话只着重于这四个作品的系列，然后这样的话，好多支线的小说也好，漫画也好，那些东西都能出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 C 的参战列表一大堆，这个异端系列、真的牛皮。
对。
然后这次的话也是希望，我还挺想玩的，因为能体验到很多就是在其他一些机器人游戏里面很少参战的一些机体或者作品。
嗯，
比如说你像机战这么多系列的话，它其实也很难顾及到这么多旁支的细节。对，
嗯，
然后机战 T 的话也是公布一个新预告嘛，然后这个新预告其实有点怪，就里面有一些战斗动画它做的就不那么走心，就 PPT 式作画，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他其实打一套拳是一个很复杂的动作，
嗯、
做的很连贯就很好看，他就是不那么连贯，就是三个画面，三个特写，然后三个黑屏切过去，这套动画就打完了，哇，令人尴尬。
所以已经不是动画了，对，
但是有配音。对，
嗯，
怎么讲呢？我觉得《战地》的话，这个新的预告，它肯定还有很多很好看的动画。
没放，
一定有，但没放、
嗯，
可能就是这个剪辑和沟通出了点小问题。
是、
嗯，
到时候再看这个 里面游戏的话会怎么样嘛。
嗯，
反正至少这个预告的话就评价一般
啊，
反正就是这个机世纪这个新的 SD 高达预告更好看一些。
嗯，好。
另外的话再说个手游吧，今天豆哥不在，然后帮他说一个 FGO 的新闻，就是 FGO 的日服啊，最近是开启了我和少女伊利亚的一个复刻活动
啊。
然后虽然是一个那个复刻的活动嘛，但是也会推出一个新的角色叫美游，是一个四星角色，然后也会推出一点新的卡。
好，
对，那天跟豆哥说你去年玩 FGO 充多少钱，我就随口一问，然后豆哥就深思熟虑，仔细想一下，他说好像也就一万多吧，
还行吧，其实你要分摊到一年的话其实还可以吧，
但我去年
都是社会人了
但我去年一年就 FGO 就没有给他送钱，我觉得老惯着这个手游不是一个办法，
是，对，
我觉得手游他必须有感到自己的压力，有很喜欢这个手游的人，但也有很喜欢这个手游的不给他充钱的人，对，你需要去不断的革新自己的内容，
对，
反思自己有哪些地方做的不足，
还有一些游戏公司很需要这样的压力啊，我就不这个点名道姓的说是这样了，对，就反正是这个确实要考虑一下，
不能每次一看整个一年的活动列表复刻占了一大半嘛，对，
对，
这不是个好事，这也不是，我觉得手游不能这么搞，但确实现在好像手游趋势都是这样，做几年的话复刻活动都是越来越多，没办法。对，那么 Nadia 还有什么新闻呢？
我这边有几个这个比较简单的新闻。这个第一个呢是，首先这个今年的 CM 今年的两场 CM 呢都从以前的这个三天变成了四天，对，所以你就有这个四天的时间可以去这个买自己喜欢的本子，然后去拍自己喜欢的 coser，对，
那么摊位安排上肯定也有变化，
我估计也是有变化，这个后续还没有具体说，而且包括现在网上很多人在说就是可能今年 CM 要收门票了，因为以前是随便去嘛，就是你只要到那儿，然后到场地之后你排队，然后直接就跟着人流就进去了，对，然后说今年或许可能要收费了啊，对，
可以适当收点场地费嘛，因为志愿者确实也很不容易，
对，
我觉得倒不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事情，
反正是这么一个事，但是其实收费的话比如说可能会不会就比如说他会限制这个人的数量啊之类的，就等就等等，可能会有，因为他如果他考虑收费的话可能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规定，对，所以就会这个事儿变得稍微复杂一些，反正等后续他官方来说吧，现在关于收费这也只猜测，但是这个变成四天这个事儿已经是官方宣布的。
但为什么变成四天你就想去四 CM 呢？
因为我只去过三天的，我还没去过四天的对我只去过三天的，还没去过四天的，虽然当时三天的我也只去了两天而已 对，
那四天就可以去三天，
对，因为真的很累，这个活动早上排队，然后排到进场就要排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体力活动，
好几个小时，对，然后你进去之后如果你喜欢的本子是那种本来就很知名的这种画师画的本子的话，
好，再排吧，
你还要再排很长时间，对，而且也很有可能说你真的排到最后你排很长时间发现这个本子已经没了，对，就
很
尴尬，
很正常，
对对对，
然后别人坐在那边看摊的大哥们自己拍个照片，哇，玩瘦，
对对，这样的
然后你只能看一眼走，
对，就很尴尬，然后下一个新闻呢是这几天啊，就日本的这几个便利店啊，像是这个全家呀、罗森呀、711啊，都宣布说之后就不会再卖这个成人杂志了，在店里边。对。然后我估计原因应该就是因为这个马上要开奥运会了嘛。
它里面是
对
公告里面大部分的原因都写是照顾到来便利店的一些女性顾客，还有一些就年轻的小孩子。
然后
瞎说
的，
都是
才反应过来，
都这么多年了，那女性顾客和小孩也不少啊。
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委婉说法，
是，
那肯定只能是委婉的说一下，不能把这个事情可以明明白白在公告里写清楚。
对，反正之后就反正大家如果再去便利店的话，在他这个卖书籍的这个角落里边，应该就看不到这成人向的杂志了，成人向的杂志和书了。
对，还买本周刊文春解解
腻。对，所以其实就也在想，就比如说这些成人向杂志之后的话，会把它的这个销售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去？就可能要放到一些这个专门店里边，或者就放到一些这个其他一些卖书籍的店里边了。
之前也看过一个类似 根据这条新闻的一个访谈和调查嘛，
嗯，
就大部分去便利店，日本便利店去买成人杂志的年龄的年龄层次已经是算中等偏高了，
嗯，
就相当于
四十五十这种是吗？
也有，就反正就是他们去便利店呢，就相当于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
啊，
嗯。对，他们在哪都能买嘛，对吧？
是。
但为什么去那儿呢？就是因为方便。
对啊，
对，
因为你很有可能你住边上，你就有一个便利店。你今天晚上出去的时候，
嗯，
你顺便再买点什么别的东西，对吧？然后到溜到这个
买包烟是吧？
对，然后溜到这个书记角落的时候，翻两眼，然后看到啊，这个成人杂志，感觉看封面还可以，
手里还有一点零钱。
哎，对，就这样的。那之后没有的话，你就得去这种就是专门卖书籍的地方去买，可能就会相对来说麻烦一些。
去联络 Books 跟一群小年轻混在一起，我心里感觉，可能是这种感觉，
体验比较差，可能这购物体验啊，
嗯，
对。然后
是，那你是确实是穿个那种运动衫，穿个拖鞋，跑到 Melon Books 里面买，
而且你住很远，可能离这个，
啊，对
Melon Books， 对，因为像这种店可能都开在这个比较市中心，就这个至少是商店街的地方吧，
嗯，
你很有可能住的离这个商店街很远。
哎，都熟人，门口买菜的邻居大妈一看，哎，小伙子
啊，对，都很尴尬嘛，这个事儿就啊。
我刚才提到购物体验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从便利店买这种书的时候，你去结账的时候，万一赶上一个年轻人，或者说一个姑娘，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挺尴尬的。
店员啊，你说
对，
店员其实不尴尬，
店员都习惯了。
没有，
店员还会问你要不要包呢。
对，
啊，
对，那个是，我说书店的话，肯定他们就是做一生意的，
啊，
还好。
对，
我说如果便利店的话，可能对方可能会比较尴尬。嗯，
那店员不敢笑出来。
投诉
对你笑出来那完了，
然后我记得以前蜡笔小新里面有一个漫画里面就有一集就讨论过，就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成人杂志都没有了，然后他们过的是怎么样一个生活呢，
嗯，
就那集漫画还挺好看的，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来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
嗯，
然后我就记得他里面小新就买不到成人杂志了嘛，
啊，
只能去买一点健康的写真去看一看，然后一边看一边尴尬的笑笑，
嗯，买点时尚杂志了，知道吗？
对，就差不多就那意思吧。
嗯，可以。然后还有一个新闻是前两天在网上这个有一个消息是推特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初音的人啊，
嗯，
然后家里这个失火了，
嗯，
然后把他很多这个初音的周边，就包括比如说手办呀，模型啊，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
CD 啊，
色纸啊等等这种东西，对，全都给烧毁了。
其实他那些东西有的已经算是收藏品了。
对，
嗯，
是，那肯定是对。像一些色纸什么的，可能有很多他并不是卖的，比如他参加活动什么的给的这种。
对，
对，可能就是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珍惜程度是很高的。
嗯，
但是都这个葬送在这个火灾当中了。
嗯
啊，对，
这也是没办法嘛，
也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对，嗯，怎么说呢？还是。有的时候确实避免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嗯，
但是如何
使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反正
对
投保吧，以后还是给自己的藏品买点保险。
这投保也没用，他也赔不了，就赔你点钱嘛，那只能是
那起码还有钱。
嗯，行，然后我这边新闻是这些。
行，那我也补充俩，也是社会新闻啊。首先一个是那个日本警方呢，之前曝光了一个隶属于这个日本涉黑组织的男子啊，制作表情包，然后投到这个 LINE 商店上去卖，
嗯，
可以在 LINE 中用。然后呢，说这个男子是现年40多岁，隶属这个筑吉会系三次团体，
嗯
啊，然后他呢曾在去年3月份因恐吓他人被捕，然后当时警方就怀疑说这个。表情包卖表情包这个可能是一种
洗钱手段是吧？啊，
算是一种新的集资方式吧，算是
啊，
而且也不太利于这个。
PRP 之后，我们又发现一种新的洗钱手段，
对，
有这种引诱这个未成年人这种什么的一种就是嫌疑
哦。
然后他的表情包什么样呢？啊，对，他这个表情包叫。歌舞伎町的帖子，我暂时这么翻译的，
韩王
卡布蒂，对，
四个大字啊，
叫卡布蒂丘诺铁兹坤，铁兹他写着片假名，但铁兹的话，汉字就是铁嘛，
对，
所以我直接翻译叫铁子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
社会语录，
很垃圾的抠图，抠的那个。 那个耳朵那窝那块的都被抠下去了，然后在那脑门上写着几句话，一共有16个表情，但其实都是这一张脸，只不过字儿不一样，比如说写什么 os 压忍，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那个我和大哥在一起安妮一头一头你，然后什么我现在在本部什么什么之类，就这种话。
嗯，
然后呢这个表情我查一下，其实是2017年上架的，
哦，
现在算是刚被盯上或者怎么着。他这个表情包一单个就是这个铁子君这表情包单个贩卖是600日元，
嗯，
是一共16个，然后他这已经是 LINE 商店里边能订的表情包最高定价了
啊，
好多官方的比如说你想买那个偶像大师乱七八糟那种甚至有声表情，
嗯，
可能都不会卖到600，
嗯，
但他定的就是600，那人家可能就是想赚点外快，
有可能，
就这么恨。
对，除了这铁子君呢，他这个人
用这表情的心里都有一种认同感吧？我觉得
对。然后这个人的那账号还有两个
啊，
一个是在就意思啊是在那个本部待着的一个谁谁谁，
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个大哥，就这么两套表情包
啊，
嗯，然后一个就是都是类似的特别屎的抠图，然后再配上一句话，然后10几个或者20几个表情，但定价都是600日元，都定到最高。然后说 LINE 方面呢已经把这个下架了，
嗯，
因为他合同里说了，如果说这个投稿人是有这种犯罪啊，或者说属于那种反社会性团体这种现象，但是说的比较委婉，其实说白就是黑社会或者什么的，
嗯，
就是这样的话他们有权把这个下架，然后并关闭该账号，嗯，就是这意思。这是一个新闻。还有一个是茨城县警方呢于这个1月17号在千叶县然后逮捕了一个叫小山降美的人，
嗯，
然后罪名呢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
嗯，
这是去年有人报案啊，就是说自己在买了那个在一个拍卖网站上买了一个改装的模型
啊，
然后他这个是怎么改的呢，是把这个 Love Live 里边这个叫史泽尼可这个角色呀，
嗯，
给的脑袋，对，这模型的脑袋给安到了另外一个模型的身上
啊，
然后另外一个模型呢是泳装的，然后他把那泳装呢给好地儿给削薄了，做出一点魔改的样子，
嗯，
对，然后
哎呦给劲哦，
对，然后那个这个人呢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个人的手艺不满然后报了案吧，然后
不是他报案的时候他怎么说呀，
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他怎么描述他这个
警察先生
这个可能是人设方面在一些那个身体塑造方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对，然后呢但其实啊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买这个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改的，
对，所以就是这种啊，
对，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嫌他改的不好，或者说这个模型精品，因为它是精品嘛
啊，
那个做工首先就是不会像一般那种贩卖那种 PVC 模型那么好，材质和这个涂装方面都如是，然后估计就是一个卸磨杀驴的行为，
嗯，
然后警方呢去这个小山降美啊，对，小山降美是个男的
啊，
然后去小山降美家里边翻出大概1000个女性角色的这个模型
啊，
嗯，
职业别人还是 pro，
对
对，
然后他自称就是那个我就是网上做生意的
魔改大师，
对。
不是，我还是没懂他要怎么报案这东西，他要拿着这手办然后去找警察，然后说这个不是史德尼可，然后我说这不是史德尼可，他说这就是史德尼可，
对，他就是马走日人，反正就是这么两条社会新闻，嗯，
像那个套假牌的那个什么，
对，
有一个那个号牌，
嗯，
几个八呀，感觉有点异曲同工，
嗯
嗯。
新闻
国内好像也有这种的吧，好像就也有做这种东西的人，
自己定制嘛，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倒是你按字的话或者说私下的话无所谓，但主要是警察罪名是拿这种东西去二次贩卖，就是产生这种交易行为的话这是不
啊，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国内也有卖这种的，就是他自己改完之后然后再卖的这种，
但查不到嘛，对，嗯，手也伸不过来，嗯，
警察先生可能没有日本的那么专业，你知道吗？
对， 就可能也懒得管吧，我觉得是吧？
这谁？你再说一遍。你
看图识人，
对。对，行，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挺有意思的。
嗯
嗯，那新闻差不多是这些了。
最近说一说看的动画
啊，可以就继上一期之后再说一说最近又看的动画。
对
啊，那请吧。
那天叔先来。
行，那我先说
啊。
最近我看了三部动画，都挺不尽如人意的。
嗯，
首先是啊，跟动画第一个没什么关系啊，就是特摄，就是还是狮王。狮王在之前呢是把这个剧情告一段落，之前算一个阶段，现在进入了一个改变未来。产生另外一条时间线的故事，然后从被改变那条未来呢，好多假面骑士就反过来
啊、
哦，然后
未来的假面骑士吧，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感觉，首先一个是我对他没有情节，完全虚构的嘛，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好丑啊，那些皮套，
嗯，
变身音效也很奇怪，然后而且剧情现在来看，
忍者还挺帅的，
忍者还行吧，沃兹实在是挺那什么的。然后最近不是出了一问号嘛，猜谜的
啊，
然后那个我是。完全就这整体别瞎说啊DC 警察来了，然后现在反正
DC 警察
有点撑不下去了，之前刚买的会员，我靠，感觉我还得估计他播完，就是他把这段在我看来有点不好的剧情播完之后，
现在你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对，我那会员可能也过期了，对，我只能忍着看了。还有就是转生史莱姆，
忍着看可以不看，哪那么多话
啊？嗯，转生
但就想看啊，很多时候忍着看就是又想看又特别觉得很难受，
就心里很纠结。
对，
对嗯，
这种感觉经常出现，但经常有人就会劝你啊，说你忍着看就别看了，但其实我就是要看啊，
对，
很难受，
没办法，这主要钱都花了，还是得看。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像大巴说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不想看的还得看这种的，就是。转生史莱姆这个动画，
转生史莱姆好看啊！
我看了14集之后，终于觉得有点厌烦了。嗯，他那个就是特别的穿越，然后傲天就那种剧情嘛。
嗯，
然后就真的很俗，我靠！但我看到第14集
俗不好吗？
跟魔王交朋友吧。
嗯，
然后是终于觉得哇，这展开实在太无聊了，我靠！之前打猪头那会儿还。有那么一点期待，然后打完猪头之后是完全没有什么看点了。
中间是亲了一个小 boss，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盾叫什么？大盾勇者成名录是吗？盾之勇者
成名
录，对对对
对，
这个
是一个穿越题材，
没错。最开始他主打其实反套路，就是他并没有直接成为傲天，因为盾是没法攻击的。然后他这个被召唤来的勇者呢？又只能用盾，而且不能用其他武器配合。
嗯
嗯，所以他也没人愿意跟他。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了呢，结果是个骗子
啊，
对，把他给坑了。
他需要去找队友，但是找来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不，反正第一集前两集要忍着看过去的话，尤其是第一集可能还行吧，有点期待后边。但第一集看的实在是有点这种有点刻意的反套路，观众应该心知肚明。一上来的话。有点可能比直接上来傲天更让人觉得无趣，但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嗯，
对，我看就是这三个了最近。
哦，
可以，大巴请。
最近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 Revisions
啊，
然后英文的话可能会读得更流畅一些，我就不读了。然后这个动画片呢是谷口吾郎导演的一个总共12话的一个 TV 动画，
嗯，
然后他也是在网飞放的、
嗯，
在网飞放的动画大部分的时候
一放直接放完，
对，都全部给你放完，
巨爽，对。
然后这是一个科幻动画，讲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2017年的涉谷，就某一天就突然被传送到了300多年后的未来，就是涉谷的一部分、
嗯，
就是大概一个半径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圆形区域，
嗯，
然后。到未来以后呢，发现世界就只剩下一些废墟，还有荒野，然后还有突然像这些2017年人类啊，就袭击过来的一些怪物。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来一个未来特工，告诉里面其中5个少年说：“你们身上有自己的使命，你们需要去驾驶一些战斗机甲去对抗这些怪物，然后
保护世界
啊、也不保护世界，保护涉谷吧
啊，
就让自己回到。”原来的时间线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主要是一口气放完的，就我就看了2遍左右吧，就感觉这个伏笔确实是有收有放，然后故事完成度也挺高的，结局 还跟前面的伏笔就全部都连上了，
嗯，
还是挺喜欢。然后导演的话，谷口吾郎就不多说了嘛，就导演过很多作品，像什么那个反叛的鲁修，
嗯，
然后还有是不是你很喜欢一部作品叫《星空千里者》
啊？对
对，
嗯，
是
这个导演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让观众吃屎，对。是这样的
啊,
啊，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里面就设计了一个主角叫大介，
嗯，
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就是有很多他的性格不好的地方大于他好的地方，
嗯，
因为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经历一场事故，然后里面有一个未来的特工就告诉他，你以后身负重担呢，你要保护身边的人，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然后他就。把这个当做他生活的全部的意义，对生活就不太重视自己平时日常生活。
这个展开有点像那个功夫里边那个如来神掌，对，以后这个惩恶扬善、拯救世界任务就交给你了，就那种感觉，让他就沉迷练功。
对，然后就
十块钱买一本那个
两分钱的书，对。
然后大家这种比较唐突，还有比较恨的性格，还有这种比较固执性格吧，
嗯，
这动画片面就很多观众也不太喜欢，
嗯，
然后他后面也说嘛，就是到未来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成真了，但其他人就遭受在威胁之中嘛，
嗯，
这种反差就很多看的朋友，包括我就觉得这小子也真是够像个人的，
嗯，
就这么个意思，
嗯，
但其实谷口吾郎呢这个人还挺有意思，他就比较喜欢就设计这种。不怎么按套路出牌，
就让观众吃屎吗？
主角，
我跟你说，这个不按套路出牌啊，也分这个好的不按套路出牌和不好的不按套路出牌。
你先来说两句。
对，就比如说这个好的不按套路出牌，就是让观众有一种很惊喜的感觉，
嗯，
就是观众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会这样发展，然后也确实没有想到，比如说这个人物的性格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大家看着会觉得就是对这个作品有更加正面的这种评价，
嗯，
对，但谷口吾郎擅长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对，他特别擅长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跟谁学的，
就可能会一开始就让主角有很多负面的评价，
对，
但是可能看到最后的最后呢才觉得，
然后变得更负面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
更负面，但是这一切又是这故事的核心，如果这个人的性格不这样，这一个故事就串不起来，
对，
嗯，
然后就包括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星空清理者，其实里边也是就是有一些剧情上边，然后包括这个角色性格变化上边，就看着就是那种就是这个很刻意的这种改变，而且还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是往
这个
差的方向来改变。
但我现在就越来越挺接受这种性格设置了
啊，
就可能就是太普通的性格，或者是那些比较容易猜性格，就基本上都有那么多类型可以看了吧，
嗯，
就你说能让观众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找谁呢？好像这大哥提醒的
是，
但这个事情也是两面说嘛，就是可能有人很喜欢，那肯定也有人讨厌，
嗯，
是这样。谷口吾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他也是在一些采访里就说嘛，他说他刚刚当导演的时候啊，有一个制作人就跟他说，他说主人公就必须要让观众有同感，有同理心嘛，能够让大家就接受得了，
嗯，
然后他说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然后谷口吾郎就把 EVA 给看了，
嗯，
他说哇 EVA 太牛逼太了不起了，
他脑子让门挤了，我觉得是
他真四
跟看 EVA 没有关系，嗯，
他就在这个真四身上就找到共鸣，他说真四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但是性格方面也挺让人恶心的，
嗯，
然后谷口吾郎就心中一惊，他说这个人就无论怎么说的话都不算是那种完美的主人公，但是这么搞的话观众好像还挺喜欢的，
嗯，
那么那制作人跟他说那句话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接受得了，好像也不一定是真理，
嗯，
然后后面就是谷口吾郎在他导演的作品
自行摸索，然后
不断的摸索和尝试吧，
找到了这样一个套路啊，但是我发现他看 EV 的时候可能只就对于真嗣这个角色的理解可能只理解了表面
啊，
这么一层，
你小子说话也挺狠的。
对，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看法啊，就反正是我是很讨厌他在这个他的作品里边搞这些，就是明显看来就很刻意的往负面发展的这种行为。
对，所以这个作品，包括他自己很多作品都是这样，有两极比较分化。
嗯，
对。然后这个动画片里面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机器人。就是它是以战甲的形式就出现在 观众的视野里面，就是那个人装了一个那个强化装甲吧。
嗯，
虽然说3D 的那个打斗场面还挺好看的。然后后面我也看采访了，他说为什么不去搞机器人呢？因为谷口吾郎他是一个很喜欢搞机器人动画的这么一个人。
啊、
嗯，他说后面企划公司就明确跟他说嘛，就说现在这个世道就巨大机器人是不能搞，你也行不通的。
嗯，
就是没有巨大就必须是把这个元素给去掉。
嗯，
就是、那边就下了死命令。但谷口吾郎好像还是搞点类似的东西出来吧，
嗯、
就感觉他对这个东西还挺执着的。确实是，
可以也是挺有自己性格的一个这个。
这个事情就说到坚持巨大机器人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往更远一点说，为什么呢？
嗯，
这个事情就要从富野由纪这个人开始说起了。啊，富野由纪他那个时候做动画，他有很多，他当导演嘛，上面有很多动画人嘛。
嗯，
里面有他里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导演叫金川太宏。
哎，
后来做了纪武斗传，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纪高达嘛，神高达那些东西。然后金川太宏呢，他又有自己一批后辈，里面就有谷口吾郎，所以日本这个机器人动画怎么说呢？有一点像是世代延伸，代代相传。就现在，包括很多60岁到40岁左右导演嘛，心中都有要做一部机器人动画这种。相当于信念或者目标的那种感觉吧，
身体里流淌着机油，
有点这个意思。
谷口吾郎在这个动画制作的这个人生当中啊，也是诞生于这个机器人制作世家，机器人动画制作世家，
可能就对特别坚持一个东西，然后就有不断的这个企划公司，我包括看。包括就是相当于这一派的导演嘛，
嗯、
去做很多作品，然后企划公司都会说你别搞机器人动画，我们吃不消。但他们
就是要搞，
排除种种压力还是得搞、
嗯，
这很有意思。我看过很多采访，里面都是有这种感觉，不光是谷口吾郎这一个人啊。对，
嗯、
这是可能也是相当于日本机器人动画一个传承。对，
是因为再不传就没人传了，就没人画了，到时候
他也是说嘛，就是海外的观众就不太吃。巨大机身或者机身的这一套，因为里面确实有很多就很难在逻辑上解释清楚的东西，
嗯，
有一种完全是凭气势去搞的这么一个感觉吧。
啊、
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故事的话，故事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动画就是你只要是能够把它整个看完，你就会得到一段相当于故事动画的这么一个感受，不管是那种单元剧什么的。
嗯，
那么我先说一个动画，然后下面再说一个吧，是龙之子纪念的龙子创立55周年的一个纪念动画片，叫《笑容的代价》。
嗯，
这也是一个机器人动画
啊。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外星球，里面有一个王国，有个帝国，然后王国里面有一个公主，是他们的王女吧，是一个12岁的小公主，叫尤西。然后尤西他们，他有自己的骑士，就相当于是守护皇族的这么一个近贴身保镖或者骑士这么感觉吧。
嗯
嗯，
叫约书亚，是松冈真诚配
啊，
然后主要是讲王国与帝国之间的战争嘛，然后里面的主角有帝国这边的，也有王国这边的，可能也是想表达战争这么一个概念吧。但是没想到就是松冈真诚一般是配主角嘛，然后我以为他是主角，然后他在各种宣传的海报上还有一些预告片上都是一个很主力的位置，就是占很大一个地方或者一个
CV
啊，对，但没想到他第二话就已经光荣去世了，在战争中，对，就没了。
嗯，
那后面他要怎么发展呢？难得请到松冈真诚，那不可能也能配上，我心里就这么想，
也是有可能
的。啊，你也太狠了吧！
这档期问题，
对，
后面会不会有那种机器人就半机器人赛博人出现的？
嗯，
对，反正我还是挺期待这个动画，因为。虽然这个动画制作方面有一些不细节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有的时候会突然走形，就远景一拉人就变成一块一块一大坨那种感觉，但他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一个原创的一个战争题材。
嗯，
然后也是通过一场战争嘛，表现王国与帝国之间不同视角里面的军人还有不同平民之间看法。对，
嗯，
里面也有帝国的人去救普通的王国百姓，
对，
这种画面。对，我觉得可能还算是有一些看点的一个作品吧，现在才播了2话还是3话，对，可以期待一下。它是这样的，就是2话，有2话是讲帝国，然后有2话讲王国，这种穿插来讲，然后两边都有主角的。对，
好，
下面一个动画是叫 家有女友，
哎，刚才
哇是吧？
开头时候提到了这个，
嗯，
然后Nadia很想讲，我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嘛，它是一个高中生恋爱题材，哎，算吗？
算，
怎么回事呢？就是讲一个高中生突然某一天就从少年的向男人的阶段发展了，
嗯，
就突然有了一个初体验，然后突然有一个纯爱的三角关系。
嗯
啊，然后，擦、啊，
纯爱三角关系，
那说话怎么这么别扭？
是、
啊，那这事情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高中小伙子，他有一天去参加联谊，
嗯，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了初体验，
嗯，
然后这个小伙子他不是那种单相思喜欢，他就不是很喜欢那个他初体验那个对象，
嗯，
他心里喜欢的是，他暗恋的是他的一个女老师，
哎，
一个女老师，
嗯，
然后。这个事情到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啊，然后他爹突然再婚了，然后他就相当于他后妈，
对，突然再婚
啊，他后妈带了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子，一个就是他的
暗恋
的女老师，
对，
一个就是被他读过的一个小女孩，
嗯，
反正就这故事简介就这样吧，
啊，
对，
是，
你怎么看呢？啊，
这个是漫改作品吧，天叔？
对，
啊，这个我之前没看这个漫画，然后是也是那天我在家里。然后天叔突然给我发了一个连接啊，然后我用手机打开说这个连接已经被举报了，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天叔跟我说你用电脑打开，然后我用电脑也开，
还得换设备
啊，对，
屏蔽了一些设备，
然后发现是这个动画啊，这个家有女友，
嗯，
然后呢我就点开就看，然后听到这个 OP， 我靠，太他妈好听了，真的太他妈好听了，
一般嘛，
哇，
动画好看，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动画如此之屎但 OP 如此好听的这种情况了、啊、
有一说一，其实音乐动画片的那个 OP 动画包括它音乐其实都做得很细，
对，非常的棒，
很多都很好听、嗯、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听很多遍那种，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看那个动画嘛，然后动画一上来就是这个男主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男性角色，
是
这样，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像刚刚说参加联谊，然后在联谊上呢这个己方啊和这个对方有这么分别是三个人啊，是吧，天叔，就算上自己就分别是这么三个人、
对，
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嘛，
自我介绍开始了、
啊、对，就联谊一定要这个人数相匹配嘛，
对，
对，然后你不匹配的时候可能就随便拉个朋友说你凑个数、
嗯、
然后他们的 KTV 也特别小，就三个人坐，三个人就其实就位置正对着，
对，这 KTV 都很小，对，
没有像我们就我家那边的 KTV，
你不要拿国内那个
大包好吗、随便掐水果没有问题，躺着玩都行，
那国内 KTV 就我家边上那个米乐星的 KTV， 我靠，就是一到中午啊，就各种感觉是居委会的老太太全都去 KTV 去唱歌，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就 KTV 就相当于是我们日常休闲的一个方式嘛，
对
吧，
对，哇，那包间大的呀，我靠
对，而且一看团购还结很多钱、
哦、太便宜了，
没准用老年证还能
对
那边有优惠，
而且中午还能自助餐免费吃饭
对
对，
算好的，
是，对，然后
像80-30中午还包饭，我操，还有小水果我的天，
联谊里边这个六个人我其实是一个黄金比例，就是三对三这种，因为你要再多的话可能有
四对四也还可以，
有一种距离上的那什么隔阂、
啊、就比如说你坐这家但你特想跟坐那家人说话就很难了，
但三个人的话、就是双方都是三个人的话，这种斜对角也好怎么着也好，其实都
是一个
算一个
数学问题，
对比较能沟通的距离
啊、
嗯、对，
有一种玩三国杀的感觉
远交近攻是吧，
对，然后就是他去参加联谊，
嗯
啊，然后就那个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唯独有这么一个蓝头发的姑娘就是很冷漠、
嗯、
啊，就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也很冷漠，就说了一下我叫什么、
嗯、
精神不太好
啊，对，精神不太好，
没休息好，
然后看着这个表情也很严肃总是啊，然后也有一点这个生气的感觉，
嗯，
嗯，然后男主就对她产生了兴趣，然后呢这个趁着女主出去去接水的时候啊，这个男主也跟了出去向她搭话，
嗯，
然后女主突然就说这个你待会儿有事儿吗，你没事儿跟我来一趟吧、
嗯、
啊，我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
怎么了，英雄联盟上个分小意思，
然后男主就跟女主就先离开了这个联谊的
结果，没去网吧
地方、
嗯、
对，没有去网吧，直接去了女主他们家、嗯、啊，直接进了女主的屋，然后女主坐在床上， 当然表情还是这种很严肃，看着有点生气这种。对，然后就跟男主说说，要不要尝试一下啊？对，大乐透是吧？
大乐透，我靠！可以说出口了，
对，就是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个事情？
嗯，
啊，对，然后就
感觉我们节目里面这样会有一些很怪的词出来，
是是是是，对，说要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啊，就这个初体验嘛，嗯，对，然后男主倒是也没拒绝，
嗯，
啊，但是就直接就这个
就坡下驴了，
对，
反正这部分也没有
提枪就上。对对，就聊聊就聊到床上去了，掏出家伙就比划上了，
太社会了吧，
对，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对，然后俩人就很成功的就进行了一次初体验嘛。
嗯，
但是呢，后来然后初体验之后，女主就跟男主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忘掉。
为什么呀？
啊，因为觉得一般。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就那样。对，
这没什么很有意思的感觉。
对
啊，就算了，
还不如打雪人。
对，就是想体验一下，然后说这个你赶紧把这事忘掉，以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找刺激没有找到刺激，
对，就这样一个事儿
啊。
然后这个男主也很尴尬，这个事情
咋回事啊？
你说你想忘掉，那不可能忘啊，对吧？
说你妈呢，我怎么忘
啊？对啊，对，然后就很纠结。但是呢，就是男主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女主，他只是当时对这女主很好奇嘛。
嗯，
男主真正喜欢的呢是他们班里的这个女老师，
嗯，
啊，比他年长的女老师。因为这个男主最喜欢的干的事就是趁中午的时候，在这个学校的屋顶上边写一些这个可能什么文章不知道啊，
嗯。
然后呢，这个女老师
他一直是想当一个那个写文章，想当一个作家。
哎，对。然后这个女老师呢，也有时候经常会到这个学校的屋顶上面来放空一下心情，可能啊，对。然后他们俩后来就认识了，就相遇就认识了。后来这个男主就对这个女老师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爱恋，
嗯
啊，对，就是男主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年长女性啊，对，然后就迷上，
对
对，然后就迷上了这位女老师，
嗯，
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男主就很纠结。对吧，他心里非常喜欢那个女老师，
嗯，
但是又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吧，就是又一次这个机缘巧合跟一个这个蓝头发的同龄的姑娘，
嗯，
对，进行了一次这个大乐透，
对，
啊，对，然后他就很纠结嘛，
嗯，
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就经常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呢，他爸开门说啊，今天要跟你说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我就突然要再婚了。
嗯
啊，对，就看到就是认识了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女性啊，就很想要再婚。
嗯，
然后男主当然也这个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说啊，你再婚就再婚吧，啊，这个母亲也去世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嗯，
你也就该再婚
了，你也长大
了，
是吧？
对。然后呢，这个他爸说这个今天就是我再婚的这个对象会带着他会带着他的孩子来，
嗯，
然后突然就来了，一敲门。开门一看，是一名这个明显年龄比较大的女性。
嗯，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儿时，我当时想的是啊，哦，这个是媒婆，
介绍人，
对，
这个是介绍人
啊，嗯，
因为一般开门的都是这个介绍人嘛，肯定对吧？先，
嗯，
是，然后后边一看，嗯，是男主喜欢的老师，我当时他就哦，原来是老师要嫁给他爸。
对，
然后再往后看还有一个人，
嗯，
哦，是这个男主这个初体验的对象，这个蓝头发的姑娘，
你说多巧吧
啊，
嗯，
哦，然后我当时心里想是啊，这个故事就是男主跟这个不是男主他爸跟他喜欢的老师又再婚了，然后这个蓝头发的小姑娘就成了男主他们家的一员。
对，
这样再往后看发现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
整个辈分错了一位，
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媒婆这个介绍人是真正的再婚对象。
对，
嗯，啊，然后老师和这个蓝头的姑娘都是这个再婚对象的两个女儿。
还好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发展到那个地步
啊，
嗯，要不然就成家有儿女了，就不是家有女友了。 对，
然后就是这个正式这个家庭就结合而成了，
嗯，
就这两个这个
家有儿女还行
啊，对，就这个家庭啊，然后
刘星打完球满身大汗，
对，所以就是第一话差不多就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男主喜欢的女老师和男主乐透过的蓝头发姑娘都住到了男主他们家，
嗯
嗯。 就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屎，这动画
说
实话。
刚才娜俩一直忘说一个细节，就是男主确实是喜欢女老师，但是女老师呢在平常生活中，就是学校生活中，也有意无意的会表露出对男主的喜爱
啊？是吗？
哎呦我靠，你怎么回事？
女老师明明说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年龄小的男生嘛。
对，然后但是说如果可爱的话也是个意外。
那男主可爱吗？
我靠，他就冲着他说的。而且他不是有俩好友一块楼道里追跑打闹吗？
啊，对。
然后他就说那个说那俩学生，然后那俩学生说啊，你每次都不说那谁，然后说那谁，
因为懒搭理他嘛。
我那你要这么看的话吧，那就是有色眼镜
啊。
我觉得你这个是带着一个愤怒的心态去看的。你就抱着批判的眼光去看，那肯定不行
啊！
我哥不在，要我哥在这的话，我们肯定跟你说道说道。
这些东西都很有细节是吧？你都感受到了？
那是我靠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男主跟他喜欢老师有点两情相悦的意思了，是吗？
也不见得，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啊，是个很危险的人
啊，
对。大家往后看可能也知道，
是
先保留一点那个惊喜吧，
不是这个表面上那么，
没有他表面上看那么轻松。他之前在前两集，第一集还是第二集，也是有一次他去天台的时候
你就哭了吗？
对，看你就哭了吗？到底为什么呢？是吧，这个之后也会有所作答。咱们先就按着动画节奏说吧，就不要太说漫画后边的情节了。
而我突然觉得，就看完这动画，我觉得这个没这个蓝头发姑娘什么事儿了，已经。
对，
就是他的这个剧情，就是负责一个很劲爆的开场，对，然后就没别的事儿了。
往后看吧。不过刚才。娜娜一直说男主女主的，但在我心里那老师才是女主。
那再婚对象不是女主他才最重要啊。
事件关键触发人。行。
行。反正我对这个的看法是 OP 真的很好听，希望大家去听一下。动画可以不用看。是这样。
真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准备回去看一下漫画，然后我想看一下他后边的剧情是怎么发展的。
然后最近天使降临到了我身边，是出到第三话嘛，
好，
觉得这动画挺有意思的呀，因为是动画工坊负责制作的，他故事也先就说过是加里敦女大学生和一群小朋友们之间的搞笑故事，就是一个纯搞笑故事嘛，对吧，
很日常，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需要点这种东西，
就放松一下嘛，
对，生活压力太大了，
对，生活压力太大，录新闻节目，
对，非常休闲的一个动画，就也是纯搞笑，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主题，然后就推荐各位上了班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就
中午吃饭的时候
啊，对，特别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对，
一边吃盒饭一边看这个，
可以，
盒饭没有味道了，但是画面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温暖，是吧？对，
行，
饭都凉了，心是暖的。
行，最近看一个漫画，就应该你们也看过，叫《社畜女梦魔》的故事
啊。
之前微博上也有几张图吧，
一
个短篇漫画，故事很直接嘛，就是女梦魔是能够，或者是叫梦魇都行，对，它是一种能够操纵男人梦境的这么一个恶魔，然后从梦境中夺取精气。
凯瑟琳，
刚才我们录凯瑟琳刚说到这个事儿
啊，
对，
然后因为那个魔界呢少子化问题比较加剧，然后慢性的人手不足呢导致了人均劳动时间的延长，女梦魇的这个社会呢就变成一个血汗工厂，就是成年的女梦魇的生活压力也很大
啊，
就每天得上班得加班，
还得照顾孩子还得照顾老人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生活压力很大工作任务很重的这么一个女梦魇的，就遇到了同样是在人类社会中的当社畜或者是一个工作压力很大社会人这么一个故事
啊，
然后他做梦呢要求女梦魇是有什么互动呢，就是，
跟他玩游戏吗，
跟他打对跟他打游戏
啊，
然后或者是叫没有体会到家里面人是跟他做饭的感觉，就是叫女梦魇跟他做个饭
当保姆
啊，没有人跟他一起去游乐园，然后就是在梦里跟女梦魇去个游乐园玩一玩，
是，
对，主要是讲人类啊，
讲人类有多么的可悲，是吧？
可能也是讲这个 这个加班问题，还有这个少子化问题对现实社会的冲击，
是
对，
嗯，
啊，也是一个非常算是有点治愈元素，
就是轻松搞笑的，
对，轻松搞笑嘛，对，也是推荐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漫画的话，每一画都很短，就四五页，
嗯，可以可以。天书还有吗？
没了。
好，好，感觉时间一个小时，
嗯
啊。那话题还说吗？
啊，啊可以说啊，说简单聊聊都没有什么问题。
啊、是，就今天突然想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吴总芬的花嫁，不是这个动画开始播了吗？
动画做不行啊，漫画好看。
对，开始播了，然后里边这个三九啊，然后不是经常会带着一个耳机吗？
三九牛逼啊！
对，是这个铁三角的耳机。
对，
然后最近呢，就很多人发现这个耳机在淘宝上的销量奇高。啊！突然增高，而且在这个底下的评论呢，都是各种什么这个三九天下第一啊什么的这种，对，就很明显是通过这个
老板一惊，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
对，就老板睡觉起来，今天刚上班，一看这个
刷了一百多单
订单全
都什么人呢？
全是买这个耳机的，对啊，这个货源有点跟不上了，已经啊，对，然后反正是就很明显是通过这个作品啊，然后。喜欢上了这个耳机，
要不是我不爱头戴，我也来一个。
哎，对，就是这个，所以突然想到，就是这种所谓的，比如说以前一些生活中的可能奢侈品品牌，会有这种明星带货效应。就什么叫明星带货效应？
你有没有被明星带过货呢？
对，就比如说是这个很知名的影星，或者说很知名的歌手，然后比如说在他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无意中用了一个，
对，就别人会拍照嘛。就会偷拍什么之类的，然后无意中比如说看到他用的包是什么的，就比如说是 LV 的，
嗯
啊，然后或者比如说他戴的表是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相应的这个品牌，
嗯，
这个知名度会这个瞬间的增加一些啊，然后包括这个可能同款这个包的销量也会增加一些，
可能会在某一个圈子里突然成为爆款
啊，对，这个就叫明星带货效应，
嗯，
就很多品牌也是靠这个然后来增加自己的销量和知名度的。对，然后其实就是今天突然想到，就发现在这个动画和漫画包括游戏作品里边，
嗯，
其实也有这样的效应，
带货的还不少
啊，对，就也其实有很多这种带货的啊，比如说就今天想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查了一下，就比如像这个命运石之门和这个 Dr. Pepper 这个饮料，
嗯
啊，对，然后当时也是就在动画里疯狂的出现嘛，然后甚至后来在雀园的这个后街里边，
嗯，
专门就有一台这个命运石之门主题的自动贩卖机，然后就卖这个 Dr. Pepper，
嗯，
这种，对，
我建议五 B 拼下个作品，哎，主角去喝沙士，这个饮料真好喝，
哎，不是你不是喝点什么这个东方树叶吗？
活得健康，啊，
对，中国厂商都比较有钱嘛，
是，
对，然后包括可能之前还有一些作品啊，像这个青音少女里边啊，
嗯，
像这个耳机，就这个 AKG 的这个耳机，
嗯，
当时也是一种带货效应。
那蓝白碗有没有被带货啊？应该
蓝白碗，因为你不好说是某一个品牌的，因为可能很多牌子都会出这种蓝白条的这个碗嘛，
嗯，
啊，对，然后包括
甚至有的会因为这个自己去做一些周边去卖。
啊，
就是事发之后，然后把这东西商品化，
这也不算一个特别的品牌。
嗯，
对，就是啊，这个如果其实就是等之后再做，其实就不算是一种带货效应，
那叫事后联动。
啊，对，事后联动这个
跟我们这个讨论的没关系，
对对，
两码事。
对，就主要反正我们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事情啊，其实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就是希望能够引发大家的讨论。
嗯，
啊，就是这种明星带货，就是你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在动画里边或者在游戏里边出现了这么一款商品。然后你很喜欢这个角色，你很喜欢用这个商品的角色，然后你就去购买这款商品，
可能是特小众，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你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你就被打动了，
对，
就不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买。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你比较吃哪种商品的这种带货项，就比如说耳机，或者说比如说手机，
嗯，种类是吧，
就比如说电子产品，或者说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就是你会比较你觉得你会比较吃哪一种的这个类型的商品。
哦，
嗯，
就比如说四十二天天心心念念摇曳露营的锤子
啊，对啊。但其实那个也不算，那个也是事后联动。
嗯，
对，因为这虽然它那里边用了锤子，但你并不太能看出来这个锤子，
啊，
这个锤子是什么品牌的锤子，
是也看不出来，没错。
对啊，然后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雅马哈的一个摩托车，
哎，对，
那个就算，
但这个价格稍微高一点，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我知道
有点带不动，
这个带不动有点啊，就是可能还是一些比较小的，就是在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产品，
嗯，
啊，它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就比如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就看《密室之门》嘛，然后觉得这个，因为我之前没喝过，
嗯
，Dr. Pepper， 然后当时觉得就很有意思，然后就在北京就找，确实也有。当时我上高中吧，好像应该是对，然后就找，然后找到了一个那种专门卖进口商品那种超市，然后发现里边就有，然后就买了，
18块钱一瓶是吧？
就反正十多块一听吧，
差不多，啊，
对，
差不多，
对，就挺贵的。然后就买了一瓶，回家尝了一下，就味道就那么回事吧，有点像樱桃可乐
啊，
对，就味道。
这他妈就是命运石之门的味道吗？
对。
你就那样吧。
对，
不过Nadia看那个知道这个或者喜欢这个是因为这个命运石之门，但我知道 Dr. Pepper 是因为那个美国恐怖故事
啊，
那边那个 Freak Show 那季，老板娘用两箱换了一个奴隶
啊，
对，差不多，
嗯
嗯，
对，所以就这个，我当时还是就是也体验过这种。动画、漫画、游戏角色带货效应的这种感觉啊，
嗯，
天数有过吗？
我没有吧？
啊，是吗？
自己想想，我基本就是说，完全是冲着自己真喜欢这东西去买，而不是说
因为
吃广告、吃安利的那种人。
啊，
对，
听说跟我一样，就是那种终极难被带货的理性的男人，是吗？
对，但很容易在自己认定的东西上边迷失
啊，
对，一条道走到黑那种感觉。比如说什么卡牌乱七八糟，真太烧了。后来那个光哥也最近也在跟我说这个宝可梦新卡什么这那，但我已经
听不了，
能跟他交流，但我已经不会买了，可能。
嗯
嗯，一下玩两款卡牌，那钱烧不起。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看动画和漫画这个群体。可能比如说因为动画和漫画会出很多这个周边嘛，
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他们通过这个分析和统计发现，就是这些群体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的，
对
对，就
这倒是
啊，就是比如说出一个周边，然后很快就完售，
不太计成本是买
这
些东西的一个
特点。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动画里有这种带货，其实就是这种这个植入广告，
嗯，
其实就是对这个可能也同样会起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嗯，
对，但相比来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电影里或者放在这个电视剧里边，可能它的效果就不会有这么好，
嗯，
因为那些群体可能这个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
嗯，
对，或者说他们这个对于花钱这个事情是很讲究的，
嗯，
就并不太会说你这里边出现这个，然后我就去买这样，对，
嗯
啊，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动画里边使用这种明星带货效应，感觉收益会很好。
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这种方式用的少。被用的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东西要哪天真用特多了，可能效果也就一般了。
嗯
嗯，然后刚才说那个会不会被带，还有一个原因，
啊，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特喜欢这角色，
嗯，
然后他比如说就说这耳机
啊，
然后他戴耳机，然后我要说买一个我自己戴，我觉得我不配。但是啊，这个大家买的什么的，啊，你们都配啊，就是只要我不配。当然我就比如说这就跟换头像似的，
嗯，
比如说你特喜欢一个角色，然后你用他头像，然后你发现你在网上说话都是那个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在诋毁这个角色
啊。
所以我用头像的话一般都要不然就用真正自己就是说角色性格相近的那种，要不然就是用一个随便用一个其他的
头像也是门学问，下次我们来讲讲
啊
这个事情。
因为我真的怕自己的行为对自己行为和品格不配这个角色定位，对，
嗯嗯，大白有什么看法吗？对于这种，
就每个人都会可能都会有一个就自己不太计成本的领域嘛，
嗯，
对吧，
嗯，
对，
那可能被带货的可能就正好触及了他们心中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很难被触及的地方，
嗯，
而且其实像这种比如说耳机这种东西，它不算是特别贵的东西，可能比如说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以内的这种，
嗯，
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啊，对，然后买的时候自己心里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有种特别的感觉吗？
对
对
对，非常特别。就虽然它这个耳机并不是真正的联动商品，上面也没有任何说这个比如说跟这个动画或者说跟这个漫画合作这种痕迹，
但对不起，我跟你讲，这就是同款。
对，就可能在买的时候是有这种心理的，
嗯，
对，就是他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39代 三九带的，还不是带过的，是三九带的耳机，
带过那太爽了。
行，对，是这样一个事儿啊，所以很想问一问听节目的各位，对，就是你们会不会被这种动画和漫画，这个明星带货效应所影响，
或者是你心中有哪一些就自己购买里面的时候啊，就不会再太计成本，
对，
嗯，
就是喜欢就买的这种，
对
啊，对。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都配啊，你们都配，
啊。听说刚才这一番发言有点儿，
对，
有点这个指桑骂槐的意思。
别啊，不要解读啊。
行，那时间差不多了啊，
嗯，
然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二次元新闻节目。
好
啊，然后咱们下期再见。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家有女友》的 OP 啊，好吧，可以就这样吧，拜拜。
行，
然后下期节目是不是应该已经是过完年回来了？
应该是吧，
肯定
是，应该是，应该是，对。下次讲这个动漫头像。
别瞎说，
我也曾经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动漫头像，
我靠，那有点意思。
但
我上次用动漫头像应该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
但我不记得我用的是谁了，哦，啊，可能是俺妹，哦，我也忘了，
太牛逼了，
那点我忘了，
你就是陈瑞。
行，然后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好，
拜拜
拜
拜
拜。